法院里边判什么人？判他八个徒刑，八个死刑，五个死刑。你判他八十个，最后他也不过只一次而已，因为他只有一个生命。所以一次也足以给他的罪恶掩盖过去了，而没有办法再增加了。可是竟然有与人类无害、罪不至死的、天理所能容的、国法所不及的生灵动物，而人们却悍然不顾的加以残杀、加以蚕食、加以吞噬，并且视为等闲。哎呀，世界上最大恶极、不讲公理的事，还有比这个更甚吗？当真是这样，不公平，不讲公理。为什么？他下边说，杀有三种：一者人杀人，二者人杀禽兽，三者禽兽杀人。当然，人杀人是犯法的行为了，要负罪。禽兽杀人的，比如说老虎、豹子、虎狼咬人吃人，这就罪大恶极了。现在这种事情几乎没有了，可是在古代农业社会，住在乡下，这个到民国初年、民国十几年，那个时候陕西省，现在陕西省几千万人了，民国初年陕西省大概只有600万人，相当于台湾刚光复的人口，也是地广人稀。到陕西去的人呢，大家都互相警告，有人拍你的背后，有人拍你肩膀，千万不要回头，赶快走。你一回头啊，就是一头狼，那个狼啊，它会站起来，用爪子拍你肩膀，你这么一回头，一口掐住喉咙。在那个时候，陕西还是个人狼相处的世界了，啊，至于说是还有些偏远地区啊，那个各种野兽是非常非常的多，不像现在一样的都要保护了，因为人类残杀的太厉害了，需要保护了。那么禽兽杀人的就罪大恶极了，一定要除掉，而人杀禽兽的就是理所当然的，好像一个不成文的法规，人杀禽兽理所当然。现在也不行了，现在你如果要是杀大象、杀那个保护的老虎啦、豹子啦什么啦，那就违反了动物保护法了啊！现在社会情形又不一样了。人为什么要杀禽兽？还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？真的，中国人对于吃，那真是想法想绝了。中国人对于吃的呢，真是传统的国粹。有人开玩笑说，中国人除了天上的飞机、陆地的战车、海上的军舰以外，没有不吃的。飞机、战车、军舰咬不动，可是天上飞的各种鸟大家都吃，陆地的各种兽大家也要吃，水里边的各种东西大家也要吃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吃海豚，海里啊，就是水里边的一种鱼类了。因为那个海豚肚子里边有毒，要做就说是厨师来这个那海豚做菜的时候，一定要经验很老道，千万不要碰到内脏那些部分，一碰到这个海豚就不能够吃了。可是就有人的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为什么？满足他的口腹之欲。这个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种类太多。你像我们中国人吃的天上的各种禽鸟、海里边的鱼鳖虾蟹、陆地的牛羊犬猪，以至于湖边熊掌、猴头、毒蛇、蜜蜂、蚂蚁，无一不是喜上加肴。大路上早年广东人的名菜，毛根蛇从吃，叫做龙虎斗。 近年来大陆北方流行一道菜，叫做什么蝎子宴，真是馋人呐、啊！人类号称万物之灵，中国之名为礼仪之邦，何以馋人以至于此？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号称是礼仪之邦，老实说，古书上面就这样说：礼食而求诸也。这个礼已经找不到了，我们到哪里来找？边疆地区去找。这个话还真有道理。我们现在台湾哪一家有专门敬祖先的地方呢？还是当然有佛堂的人家是有了，不，但是要不是说有信佛的人都有。可是我早年十多年前我到印尼，一个华侨朋友招待我呀，住了两三个礼拜，住得很久，到了很多地方，除了到巴厘岛以外，到苏门答腊、棉兰，凡是有人类的地方，不管是海边还是山上，都会遇到华侨，都会遇到中国人。而你到了中国人家里边，一定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它是敬祖先牌位的。这个真的，中国文化的传统越是到了外边，它才越是保留下来，而相对我们中国本身反而不保留。礼食而求诸也，找不到了中国故里了，到这个边疆去找吧，到外国去找。饮食最低的目的是为了国富，我们知道吃饭一日三餐最基本的要求是饱肚子，那么最高的要求的是为了味觉，满足这个味觉。而在国富与食口之间，其相去何止百千万里。老实说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要是只是为了饱肚子，到街头那个自助餐店呢，50块钱照样吃得饱。一碗饭10块钱嘛，再要上几样菜，照样吃饱嘛。可是你要讲究，500块钱花得掉，5000块钱照样花得掉。吃一餐饭吃5000块钱，我们觉得说那么贵啊，那人家觉得我们是小肉阔，因为人家平常吃啊一颗什么什么的牛排啊就是好几千嘛，啊，是因为我们过习惯了平民的生活。那么因此，国富饱肚子跟满足味觉中间的距离太远太远，啊，一餐就是好几万元，也不过是做的花样多来满足你的舌头的感觉、味觉。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，舌头就是品尝滋味的。可是为了我们的味觉，我们这个味觉的由嘴唇里边到咽喉啊，大概12公分到14公分之间，你人类的体材身材都差不多啊，也不会太短也不会太长，能够有味觉的所在，有味蕾，就是味觉的神经细胞所分布的呢，就是在舌头跟咽喉这一段。食道里边没有味蕾，感觉不出味觉，胃里边肠里边更没有味蕾，更没有味觉。我们尝尝这个菜好吃不好吃，或者是尝尝这个尝甜不甜，盐巴咸不咸，都是放在舌头尖上。为什么？那个地方最敏感啊，味觉神经最多。可是这12公分的味觉呀，啊，3寸狭厚成何物，这是古人诗上说的，过了这3寸之地啊，什么好的坏的都不知道了。再不好吃的闭着眼睛吞下去啊，也就是这10多公分。可是为了满足这10多公分的味觉而杀害的生命，甚至于想尽千方百计来杀害生命，那真是这个有点太过分吧。比如说社会人士为了结婚，为了着手，大宴宾客，
再杀大量的鱼虾鸡鸭。为了庆祝新人幸福美满，或者为了庆祝我健康长寿而杀害那么多生命，是合乎逻辑吗？合乎道理吗？为了我要做手，我提示打手了啊，打杀帖子你们都来给我做手，请及时捉鸡鸭鱼肉啊，这慢慢的尽量的吃，杀害生命来让我长寿，合乎道理吗？不合乎道理了。可是人就是这么颠倒，就是这么愚蠢。小孩子生下来满月，请吃满月酒，为了庆祝这个小孩子长命百岁，还是他一辈子富贵如意，那么请客，请好多客，然后伤害好多生命。你不伤害好多生命啊，更能够注意的增加他的福报，更能够让他长命百岁，富贵如意。杀害那么多生命，不但不能够为他增加福，反而为他增加祸。可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太少太少了，太少太少。那么所以就说，为了新人的幸福美满，这是指结婚，为了我个人的健康长寿，杀害诸多生命，这合乎逻辑吗？今年在台湾盛行选举，参选人请起客来，动车一数百桌，以至于上千桌。那老师说，最近这一次三合一选举，还有一请客几千桌的，几千桌下来要杀害多少生命呢？一次宴客杀害生命数万十数万。养鸡场里边为了调节单价，猪价或者养鸡场养猪场到了单价过低了，就给好多小鸡拿去烧掉，为了猪肉价格太低了，给小好多小猪拿去卖掉。那么一次烧焚烧的小鸡掩埋的小猪，也是一数万数十万来计，真的可怕呀。这种杀业的累积，怨气的招干，不是已经在我们社会上面表现出来了吗？我们社会上这么乱，这么就是说是杀人放火的事情这么多，是不是我们造的杀业太重了呢？我们尤其不应该杀害的，是为我们辛劳了一生的牛，作为人类忠实朋友的狗。那人爱狗的时候啊，抱着它又亲它又这个，让它晚上睡在床上面跟人睡在一起。但是不爱它的时候，不爱狗的人就给狗拿来杀掉，煮煮吃掉，这个也实在不应该。因为牛为我们耕作一生，我们何忍在它垂死之年亲其皮而食其肉呢？过去农业社会，所谓农村里的牛都是老黄牛，耕田的牛，老了不能够耕作了，卖到土场里面去杀掉。所以有很多地方，包括我们河南在内，年纪轻松就有人散小才子，还是到处宣传不要杀牛，不要吃牛肉。台湾这边也有，现在大概已经松了，早年间台湾的很本省的很多这个人士的守着这一条，不吃牛肉。为什么？牛对于我们农村，对于我们人类的贡献太大，这个是一项非常好的美德了。可是我们现在的吃的牛有很多都是肉食的牛，而不是耕田的牛。那么书上记载，报上说看忠犬救狗的故事里不计其数。书上记载的呀，忠犬救狗这种实例太多太多。早几个月的事情，美国有位太太心脏病发作，而她养的小狗竟然会拨电话求救，就类似于拨119一样的。终于急救人员赶到，救了太太的一条生命。我们能够说狗没有灵性吗？他怎么知道拿他那个爪子给那个电话筒拨下来
用他的爪子去拦好吗？他就能够给电话打，电话通了以后，他汪汪汪汪的大叫，够有灵性。不但够有灵性，其他的动物都有灵性。可是我们精子残忍的，你要给他杀杀，有蒸有煮有炒的给他吃掉，这个就是人类残忍的地方。有一本那个说什么报应录啊，因为我那边的台湾出的附书差不多我都有，我这个有一个资料室里面摆的，所说书架摆的满满的。那其中有一本就是因果报应的书上边，整一个故事。早些年一个退役的老农民一辈子爱吃狗肉，军队下来的许多人，许多这种老农民都喜欢吃狗肉。那么他一辈子杀害了多少狗无从统计，但是写这篇稿子这个居士呢，他说在民国55年的冬天，亲眼看到那个老农民跟邻居刚刚断奶的5条小狗一起抓过来，投到那个热水锅里边啊，富水锅里边煮熟以后，再来这个炖了、炒了，再来加工嘛。这是他亲眼看到了。一年多以后，这位老农民在一家爆竹工厂里边跟家做老临时工，爆竹工厂爆炸起火。这位老农民全身灼伤，皮肤剥落，几乎就像那个被烫死的那个小狗一样，痛苦呼喊，犹如狗叫。这个是台湾的事情。今年，我这说为今年是去年了，1997，今年98。去年4月间，我到大陆回我们洛阳扫墓。我的弟弟给我说一个故事，他说洛阳乡下的一个农民18年前买了一头已经能够耕作的小牛，那一头牛为这个农民卖命耕作了18年，年老力衰不堪耕田，那个乡下那个农人呢，就给他卖到屠户杀牛的地方，那老牛双目流泪向主人乞怜，主人理也不理他，主人不顾。卖牛的人跟屠户讲好价钱，结果一大把钞票站在一棵树下边在数钞票。这个时候那个老牛忽然奋力地冲过去，跟那个数钞票的农民嘛抵死在那棵树上。这个是去年春天洛阳的事。这个事情登在3月下旬的报纸上，我弟弟说登在报上，我让他给我造报纸，造了半天没有造到。那么后来我到了郑州说起这件事呢，郑州人也说不说是登在报上，我们看到过这个消息。那个老牛报仇的事情啊也很多，中国的这个笔记小说故事上面也记载的很多。再有一载真人真事，过去南普陀佛学院的院长光华老和尚，早年我跟他很熟，晚年间他往生前的2-3年我还去看他，那个时候他病得很严重了，晚年间他不能够行动，坐在轮椅上说话说不出声音，他指着站在他旁边，耳朵对着他嘴上，他动嘴巴说，用他的尺子再转达出来。我看到他那个情况，我以后不敢去看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很注重礼貌，他听说我去嘛，他一定给衣服穿整整齐齐，就是说说会这个穿上袈裟啦，整整齐齐的坐在轮椅里边才跟我见面。这个是礼貌了，表示对于来人的尊敬。但是我听着我去一次给他添那么多麻烦，真是也不忍心再去了。这一位老和尚出家以后专门弘扬戒律，很了不起的一位
一位老和尚。那么他本身有一个故事，他自己写出来登在75年的天花月刊上边。他说他在抗战时期从军，他是江西人啊，蒋经国先生在江西办那个所谓当海南专员的时候，办了一个地方干部训练班，他高中毕业去考那个干部训练班，以后就做地方的干部了，就是村长了还是什么了，后来还升了乡长，以后打仗了就从军了。他在军队里面担任什么职务呢？担任军需官，军需官管钱用钱方便，并且他的酒量很大，喝酒的时候要吃鸡鸭鱼肉，要配着来喝，那么也说不出他吃了多少个鸡鸭。38年他部队撤退，住在定海，他所住的那村庄附近的几个小村子啊，鸡鸭成群，他每天拿出钱来的让房东的女儿啊去给他买鸡鸭回来，买2、3只、3、4只的不一定，看人多少啊。他是军需官，他那些同事之间三朋四友的都来找他一起吃，买回来鸡鸭有秦五丁红烧清炖的给大家吃。几个月下来的村子附近啊几里内的鸡鸭都被他吃光了，那么1天3、5只嘛，这个真的这个10天3、5、10只，100天就3、500只了。那乡下小村庄养上眼看着那么多，实际上也不过是几百只上千只，几个月下来被他吃光了。后来他来到台湾，44年他信了佛，那时候他还在南部住医院，吕航老和尚，就是台中二分铺慈善寺的老和尚吕航，吕航老和尚这个到那边去讲经，他就跟着吕航老和尚学佛，后来他就出家了。那么民国46年跟着吕航出家，民国63年他在南投莲光寺闭关。这个莲光寺创办莲光寺的叫做光明，是他的师弟。因为早年间我在南投住过，这个莲光寺刚办的时候呢，我也是护持莲光寺捐钱建寺的人之一啊。因为早年间在南投常常工作过，那么他在莲光寺闭关拜净土禅拜了8个月。他的文章里边自己说，有一天他第一拜拜下去，就觉得身体轻起来，向西方前行，走了不到几步，听到身后有很多鸡鸭的叫声，回头看去，见整千上万的鸡鸭分成3行追随着我，就是追随着他自己。他心想他们找我算账了，不禁一惊，如梦初醒，怎知道就在当天晚上在禅房里摔了一跤，跌断了左腿。这个就是光华法师他是亲身的经历。以上是光华法师的愿问，但是事情尚不至此，法师晚年身体虚弱，他身体啊弯着直不起来，一种很怪的病了，靠着轮椅推着走，说话发不出声音，对持者的耳朵说有持者在转书。84年我去南普陀看他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这个故事如果不是他自己亲自说的，我们也不好意思替他宣扬啊。因为这个故事是他自己说的，那么我们就想这个是不是跟他的杀业有关呢？我一向不赞成那些全善书上面了说一条鞭尸的因果报应。一条鞭尸就是说呀，直接的一条鞭一样的，说什么呢？书生上京赶考，看到啊下雨了，这蚂蚁淹在水里边了， 他就赶快过去啊，给这一窝蚂蚁救上来，放到没有水的地方。那么他在井里干烤的时候呢，卷子烤卷上面呢烧屑一点，这个皇帝上的约考官看卷子嘛，就一直有个蚂蚁蹲在那边，拨开再去蹲在那边。哦，他一定是做了好事。我不赞成这一种说法，为什么呢？下来还有的就是说，儿媳妇不小嘛，给脏东西拿给她婆婆吃，后来她就被雷击了，说会天打雷劈。因为救蚂蚁绝对是一种善行，但是中状元的那可要许多姻缘了，绝不是救了一窝蚂蚁就能够中状元，那要许多善缘，因为救蚂蚁只是中缘里边的一个。如果说救蚂蚁就能够中状元，大家不必读书了，不必用功了，专门跑到野外去救蚂蚁好了，那个只是许多姻缘里边的一个了。不孝顺的婆儿媳妇不孝顺婆婆当然是恶性，这些故事都跟时代背景有关了。在农业社会，家庭妇女婆婆媳妇一天到晚的摩擦在一起，婆婆一直希望着媳妇孝顺，媳妇一直嫌婆婆啰嗦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现在这种情形改善的多了，为什么？不住在一起了吧，不住在一起了，礼拜天感谢日子，儿子带着太太去看看爸爸妈妈，大家客客气气了吃一餐饭，这些故事了摩擦了都已经减少了，这些都跟时代背景有关。如果说这个儿媳妇给妈妈吃了一次脏东西就被雷劈，那这个报应也太简单了。那么根据我观察，当然他这个不孝是很不对的，但是不孝顺不是雷劈的唯一的原因，一定还要有其他的原因才对。不过根据我个人的观察，撒野种子报应出来的很快，很多是当生现报。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啊，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在洛阳啊，家乡父老就有人这么告知说，做屠户的杀猪杀羊的啊，人家啊大多数没有后代，绝户，并且能够说出姓名地址啊，什么接着张家，什么接着王家，做屠户的说是能够得到很大的福报的几乎没有。或者有同学问我，撒野这么可怕，你为什么又说信佛的人可以不吃素呢？是不是别人造撒野，我们来享受成果呢？其实我们这样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方便。我们来讲一个故事来说，大概也就是民国81年春节的时候，我到北头农禅寺给圣严法师拜年，跟他坐在客厅里面聊天。这个时候又来了两位客人拜访，圣严法师给我们介绍嘛，客人是哪个时候的农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，于宪跟他的太太，这都是几年前的事，于宪已经过世了，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肺癌，但是还没有对外公布，外边人不知道。那么于诸位温文儒雅，一身书卷气，很斯文的一个人，而他太太呢也很有气质，穿得很朴素，但是很大方。于诸位心腹为旧，他是去向圣严法师，请圣严法师给他开示的。他跟圣严法师说了，他说，师父你给我的那些书我都很认真的看了，我现在很困惑的，我也很矛盾的，佛教里边讲慈悲讲解散，但是我所主观的业务呢就是畜牧渔业，农委会管的就是这些，那么全是跟动物的生命有关， 我死不死辞职不担任现在这个职务不做这个工作呢？我想哪个时候他一定是已经检查出有病而是一种忏悔心，他说我这个工作就是跟杀业有关，我干脆辞职算了。宣扬法师回答的很有智慧，我就想着这个问题真是蛮难回答啊，大爷劝人家辞职，他是不让的，劝他不要辞职的。我在旁边听着，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答复，而法师回答的却很有智慧。法师说：“你只是中华民国的农委会主委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治领袖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有人类以来，人类就一直拿着家畜、海产作为我们人类食物的来源。有谁能够完全禁止呢？”当然这个固然是家畜了海产了他们的工业他们的业力，而人类的又造下了新的工业，将来再去承受业报，那就是你杀我我杀你，永远的循环的杀下去。而你只能够在农业政策上周密计划，尽可能的不要说是大量的焚烧小鸡啦，掩埋小猪啦，减少无辜生命的死亡，你已经算是尽到心了。他特别强调，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治领袖能够完全戒杀的。我在旁边插嘴，我说呀，我说要说完全禁在鸡猪羊鸡鸭这些东西啊，因为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吃习惯了，或者是仅是海产鱼类，事实上做不到。但不该杀的东西我们仍然要保护，哪个时候正盛行什么了搓鱼烤鸟，甚至于街头的广告叫做三杯孔雀三杯鸡，已经买了多少年的了啊，哪个时候呢有人玩花样，三杯孔雀多杀风景啊，真是杀风景，拿着孔雀来当三杯鸡来吃，以至于各种三餐，这些都是应该禁止的。那当然余主委他也点头认为这是对的。我们想想看，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完全禁止杀生吗？不过我们仍然要由我们自己本身做起，我们日常到市场里面买上一斤肉几条鱼，这也不算是天大的罪过了，但是千万不要买活的小鱼小虾水煮油炸，也千万不要烤鸟烧鸽搓鱼钓虾，更不要无缘无故的伤害动物的生命，像杂食蛇类火烧米那个野外的这个黄蜂啊还是什么蜂窝蜂巢，至于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挖空心思去吃各种不该吃的东西，那更是忧伤天祸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们何不体谅天心呢？有一个延本老法师已经往生了多年了，明清朝末年他在上海济南大学，好像济南大学教国文，那也就表示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了，清朝末年就在大学教书嘛。因为他研究佛教，那个学校里边是不许教员来研究这个民间宗教，他一气之下就辞职了。后来他跟他朋友之间合作，用美国进口的棉花的种子棉种，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农场来种美棉，美国种植的棉花，最初很成功，后来出了病虫害，病虫害没有办法禁止，那
那说这样的农场就不是小小一块了，几百亩很大的面积了。他最后呢，一把大火给整个的棉花田烧掉，棉花也烧了，病虫害也除了。烧的时候没有想到，过后想到杀业太重，又上天火。这样，他民国几年民，后来他这个民国，他跟弘一大师是皈依一个师傅了。啊，都是皈依这个杭州护袍寺严本，弘一大师叫做严隐，啊，他们的名字都是照着辈分来排的。那么后来弘一大师民国18年到闽南去，就是到厦门去了。事实上是这一位严本法师，他叫游锡隐，他姓游，名字叫爱惜光阴的游锡隐。弘一大师的传记里边记载的很清楚，游锡隐他们几个居士组织了一个要到泰国去的弘法团。弘一大师知道的时候，我跟你们去行不行？人家说当然行啊，欢迎你去。就这么三言两语了，第二天他就跟人家走了。可是到了厦门呢，厦门的人事先得到消息说弘一大师要到泰国去，路过厦门，厦门的人请他去开寺，下来以后就挽留他不让他走了。后来他就留在厦门，那么这个游锡隐居士就到了泰国，后来他在泰国组织佛学时，最后是在新加坡出家了。他在新加坡出家，民国20几年，赵学年已经死在马来西亚，已经死了。那么就是说，他当初为了种植焖面，烧掉了大片的农场，给里边的病虫害烧死了。他觉得杀业太重，这个就是他后来出家的原因。不杀生，这是消极的为善。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放生，那就是积极的为善了。但是放生，过去农业社会的放生是在适当的因缘条件之下了，正好坐船过河，正好在渡口正好看到人家抓到了几只龟，还是抓网到了一些鱼，一是善心财因之心生气，拿出钱来我买下来，我给他放掉。这个是在适当的机缘之下了。如果我们贴出布告来，几月几日放生，好了，那些靠这个吃饭人先去抓，找临时给你送过去。你要不放生，他们不去抓的，因为你固定的到时候每个月什么时候放生，他就先去抓了。这样的放生其实是对于生命的一种伤害，而不是救护。所以说放生是在适当的因缘下来做，如渡河时遇到被捕获的水族，走山路的时候遇到猎人猎到的鸟兽，悲悯心切买来放生，这个才是善行，才是功德。但是这种因缘在农业社会上面常有，在现在工业社会就遇不着了。如果寺院社团贴出布告，收购小鸟小鱼，定期放生，真的那不叫放生，那叫害生。因为你不收购，别人不抓；你收购的越多，别人抓的越多。在这一抓一放之间，是不是又伤害了许多生命呢？中国古代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是向我们中国朝贡的，他们都是藩邦附庸国，我们是天朝。南宋时代东南亚国家来给中国朝贡，朝里边派这个官员去中途迎接派来的那个 就什么四乘了大四了，就算是大四吧。哎，是应节坐这上看着河口有人放生，外国来的客人就问说，他们怎么坐的鱼在倒到河里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中国派去接他的人很骄傲的说，我们中国人非常慈悲，这个就叫做放生。那人家听听啊，不以为然。中国的应接的官员就说，你们贵国也有这种事情吗？人家说没有，我们不抓也不放，不抓也不放，因为他本来是在大自然间，是你给他抓来的嘛，你抓来你再放，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所以说我们做善事要看时代背景，农业社会放生的那一种环境跟那一种因缘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没有那一种环境跟因缘了。如果我们随顺时代，我们拿放生的钱拿来救济流浪狗，是不是也算是善行的？是不是也算是功德的？那流浪狗被抓去投在焚烧炉里边，甚至于报上登的嘛，这是多少流浪狗关在什么地方啊，互相吞噬，很悲惨。当然这个是跟本文主题无关的题外话，要供各界善心人士参考。总而言之，本文的这个题目的基本的主题是我们不要杀生。我们能够吃素啊，那是绝对值得称赞。万一不能够吃素嘛，吃肉边菜也好，还是普通家庭的菜也好啊，也不妨碍我们学佛。但是呢，不要杀害生命，不要杀害生命，因为每一个生命它都有它生存的权利。我们以为我们是万物之灵，我们统治这个地球，我们去杀害那些生命，这个人。好，正好9:05了，有问题没有诸位？好，我们下个礼拜报告的题目呢是中国的伦理观念。什么叫做伦理呢？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，人与人之间互相相处、互相对待的关系，这是下个礼拜要报告的。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到这里下课。谢谢诸位，阿弥陀佛。